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8年2月19日22点整，巴黎时间2月19日23点整，北京和台北时间2月20日早晨6点整。下面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兵马俑在美国展览遭断指，中方震怒，要求赔偿及追责。法国女政治家西蒙纳维伊夫妇7月1日将入先贤祠。韩国尚未决定是否对平壤进行回访。平昌冬奥花样滑冰，法国女将舞裙意外脱扣，场面尴尬，但成绩暂排名第二。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的一批兵马俑去年底在美国的富兰克林科学博物馆参展。12月21日，美国一名24岁的青年米高·罗哈纳在参加周末派对时，偷偷从没有管好的地方溜进已经关闭的费城富兰克林学会博物馆，折断了陈列在展厅里的兵马俑兵俑的指头，并将其藏在自己的衣兜里偷走了。美国联邦调查局日前锁定了这名青年的住所，并拿回了被盗走的中国文物。博物馆工于1月8日发现兵马俑缺了拇指，联邦调查局调查之后锁定是罗哈纳。罗哈纳后承认自己将兵马俑的手指藏在书桌抽屉中，目前该拇指已经归还富兰克林科学博物馆。费城富兰克林学会博物馆上个星期发表声明称，他们外包给安全服务承包商的安全系统存在漏洞，展厅虽然闭馆了，却没有锁好门，导致前来参加聚会的客人能够进入闭馆的展厅。报道称，这些兵马俑是中国借给费城富兰克福学会博物馆展出的，展出的展品一共有10个俑陶，其中包括一个将军俑、一个战车兵马俑、一个战马俑，此外还有金银玉器、钱币等170余件文物一同展出。监控视频显示，当天晚上9点15分，他一个人偷偷地拎进了已经关闭的展厅，离开时他折断了兵俑一个左手指，塞进自己的左边口袋里。直到几个星期之后，博物馆工作人员才发现这个兵马俑少了一根手指。信使邮报报道称，这个被损坏的兵马俑价值450万美元。目前这名美国青年人面临美术品盗罪的指控。陕西省文物交流中心负责人向记者确认，确有一件兵马俑在美国展出时拇指被盗。他表示，获悉参展文物受损情况之后，陕西省文物交流中心感到震惊和愤慨，立即启动紧急处理预案，第一时间与美国富兰克林科学博物馆取得联系，核实文物受损的情况，并就美方未及时通报表示承责。目前，陕西省文物交流中心已经向美方博物馆发函，提出将派出2名长期从事兵马俑修复的专家赴美，对受损的兵马俑进行修复。他表示，目前陕西省文物交流中心已经获得了涉事兵马俑受损部位的照片、视频等资料，文物专家也对受损部位、受损程度进行了研究判断。此次专家赴美之后，也可以现场勘察文物的受损状况，具体的修复方案将在专家论证之后再确定。负责人还介绍说，我们目前已经启动了对责任人的索赔程序，索赔主要针对3个方面，首先是修复过程中的人工、材料等事，本次是文物损伤本身造成的文物价值的损失，最后是此次事件造成的名誉方面的损失。法国的女政治家西蒙纳维伊夫妇7月1日将进入先贤祠。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肖曼更详细的报道。
西蒙纳维伊有传奇的一生，她是纳粹德国虐待犹太人被关押在大屠杀集中营幸存者，成为批判纳粹、反对种族歧视、向激进势力抗争的象征与领袖。西蒙纳维伊1974年入阁， 成为德斯坦政府的卫生部长，推动妇女解放，颁布允许妇女堕胎的法令，对法国社会进步改革所做的贡献被载入史册。西蒙娜·韦伊还是欧洲议会第一位女性议长，她在去年6月30日逝世，享年89岁。法国总统府说，西蒙娜·韦伊和她的丈夫都被合葬入先贤祠。直到目前，先贤祠共葬有近80位法国作家、政治家、科学家、宗教领袖以及军人，其中男性72位。西蒙娜·韦伊是第5位进入先贤祠的女性。据报道，她逝世后，法国总统府接到上万封民众的来信，要求把西蒙娜·韦伊作为伟人葬入先贤祠。先贤祠地处巴黎市中心的五区，该建筑入口上方铭刻着“祖国感谢伟人”的句子。法国总统是决定入葬先贤祠的决策者，但死者后人有权拒绝。2009年，法国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加缪的家人曾经拒绝了时任总统萨科齐将加缪入葬先贤祠的决定。在去年7月5日为西蒙娜·韦伊举行隆重国葬仪式时，法国总统马克龙当时宣布将西蒙娜·韦伊及其离世的丈夫葬入先贤祠，以表达法国人民对西蒙娜·韦伊崇高的谢意。他说，西蒙娜·韦伊的荣耀是任何人所不能及。当他宣布这个决定时，葬礼人群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
韩国还没有决定好是否对平壤进行回访，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方华更详细的介绍。
针对是否派遣特使赴朝鲜访问一事，韩国统一部发言人白泰玄星期一表示，截止到目前为止，韩国政府尚未做出任何决定，相关部门也将继续协商和讨论。朝鲜头号人物金正恩派遣特使金宇镇9日至11日访问了韩国，参加了平昌冬奥会的开幕典礼。外界认为平壤对韩国释出善意，韩国有必要派遣特使赴朝鲜。韩联社报道说，白泰玄19日在例行记者会中做出了上述表示，关于朝鲜是否会派代表团参加平昌冬奥会闭幕典礼，白泰玄说，南北韩正在协商朝鲜派代表团参加冬奥会的闭幕典礼的事宜，但尚无定论。至于朝鲜啦啦队何时返回平壤，他指出，冬奥会闭幕之后，朝鲜啦啦队就会返回。另外，关于南北韩两地的离散家属团聚活动，白泰玄表示，韩国去年为此曾经提议举行南北韩红十字会会谈，该提议仍然有效。报道指出，朝鲜劳动党机关报劳动新闻报道，南北韩关系改善和紧张局势缓解的气氛如果被打破，所有的责任都在美国。被问及对此韩国政府持何立场的时候，白泰玄表示，韩国政府为恢复南北韩关系、解决朝核问题以及实现朝鲜半岛和平，正在多方面的付出努力。另外，韩国外长康京和2月19日与到访的瑞典外长瓦斯特伦举行了会谈。康京和呼吁与韩朝都有着密切关系的瑞典同韩国政府紧密合作，为解决朝核问题、实现半岛永久和平继续发挥作用。瓦斯特伦则指出，积极支持韩国政府为实现半岛和平做出的努力，并表示愿为和平解决朝核问题与韩国保持沟通与合作。
美国总统特朗普支持改善购枪者背景查核的制度，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阿曼婷更详细的介绍。
美国总统特朗普2月19号表明支持两党行动，以改善全美购枪者背景核查制度。白宫新闻秘书桑德斯发表声明说，在大家正在进行商讨并考虑调整规定的情况下，总统支持改善联邦查核制度的行动。在警方公布名为克鲁兹的持枪青少年14号在佛罗里达州帕克兰一所高中开枪滥射之后，美国社会要求改革枪支管理的呼声更高，也更加迫切。 在此事件中劫后余生的愤怒学生主张在华盛顿发动游行，要求修订美国的枪械相关法律。这些学生准备在三月份举行规模更大的游行。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承受到与日俱增的压力，必须有所行动。桑德斯说，特朗普已经与民主党籍参议员莫菲及共和党籍参议员克宁交谈，这两位议员共同提案要求各州和联邦机构比较频繁地汇报足以禁止购枪的个人犯罪行为，以修正资料库。但批评者说，这项法案无疑只是一个狭隘的技术性办法。
平昌冬奥花样滑冰，法国女将的舞裙意外脱扣。赛前备受看好的法国花式 滑冰的搭档帕帕达吉斯及西泽龙2月19日在平昌冬奥短曲比赛发生脱扣事故。帕帕达吉斯在舞曲一开始下腰动作中，上衣的舞裙滑冰服后颈暗扣意外的松开，暂时的露出了左胸。帕帕达吉斯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这是溜冰女运动员经历的最恐怖的噩梦。服装设计师索菲托马表示，他给帕帕达吉斯做了6年的赛服，这次在平昌奥运会出现此次意外，他肯定是不好受的。女服装设计师还表示，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意外，他实在是搞不懂。加布里埃·帕帕达吉斯和吉岳母西泽龙是老搭档，在花样滑冰发生意外之后，展现惊人的镇定力，勉力完成了比赛，比赛得分成绩暂列第二，紧追加拿大的花样滑冰运动员泰莎·沃尔图和斯科特·莫伊尔。法国两名选手如果希望梦想成真，拿一块奥林匹克金牌的话，就要看他们20日发挥的水平是否理想。现年22岁的帕帕达吉斯在短曲比赛之初发生赛服出现意外，身穿绿色坦肩露背上装的他，在曲目开始不久向后仰时不知何因，后颈的3个暗扣意外脱落。他们的经纪人在接受采访时这样表示，赛前一个星期，帕帕达吉斯已知穿着这套比赛服滑雪服从没有出现过任何的问题。这名经纪人还表示，也许是搭档西泽龙不小心碰开了他背后的纽扣，上装向边侧偏移，暂短露出了左胸。帕帕达吉斯努力在比赛中不要露出左胸，和搭档完美完成了比赛，但他还是流泪地离开了现场。从画面上我们可以看到，比赛服出现意外多少分散了他们的注意力，曾在2秒钟中两个人在不拍不协调，但他们19日冰舞短节目比赛的比分仍获得了 81.93 分。加拿大组合两人沃尔图和莫伊尔以 83.67 的成绩暂时排名第一。2018年平昌冬奥会花样滑冰比赛20日将进行长曲比赛，决定最后的名次。法国两名花样滑冰搭档曾4次夺得了欧洲花样滑冰锦标赛冠军，同时又夺得了世界花样滑冰锦标赛冠军。他们两人在2015年上海世界花样滑冰比赛上的亲吻曾经给人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唯一的遗憾就是他还没有获得过奥林匹克的金牌。他们有这样的实力，但临场发挥如何，20日将对他们来说是关键的一天。为了养护黄河水生生物的资源，保护生物多样性，促进黄河渔业可持续发展和生态文明的建设，农业部决定自今年起实行黄河禁渔期的制度。根据农业部的通告，禁渔区包括黄河干流。通告要求，在上述禁渔区和禁渔期间，因科学研究和驯养繁殖等活动，需采捕黄河天然渔业资源，需经省级以上渔业主管部门的批准。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新闻节目，谢谢各位的收听。 今天是2018年2月20日星期二，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本台记者肖曼主持的要闻分析。
听众朋友，法国农业部长塔维尔日前再次重申马克龙总统竞选诺言之一，要在其第一届总统五年任期后的2022年让法国人吃的鸡蛋都是生态鸡蛋。费加罗报评论说，要让法国养鸡场里的鸡禽只站在土地上生长还真不容易，因为现在 70% 的法国鸡蛋还来自封闭式养鸡场。所谓封闭式养鸡场，是指在狭小的封闭空间内养鸡，从来见不到日光的鸡只拥挤着，甚至难以伸展翅膀。马克龙在2017年竞选总统时，曾经对要求改善动物生活生长条件的组织表示，如果他当选总统，就要努力实现在2022年禁止出售封闭养鸡场的鸡蛋。马克龙发出诺言的一年后，法国农业部长又重申了这个承诺，但更加具体地指出，到了2022年，所有带壳的鸡蛋，不管是盒装的还是散装的，都必须来自放养式的养鸡场。为什么农业部长特地指出带壳的鸡蛋呢？难道还有不带壳的鸡蛋吗？一般听众心里打个问号就过去了，但法国费加罗报的记者却要弄明白。之后该报就此指出，不带壳的鸡蛋是那些大量用于食品工业的桶装液体鸡蛋。由于食品工业追求低价的鸡蛋原料，成为封闭型养鸡场可以生存的条件。所以农业部长表面上既关心鸡禽的生长条件，又要努力让消费者吃的全是带壳的生态鸡蛋。但实际上，五年后，法国人所吃的食品中仍然含有大量不符合生态鸡蛋标准的液体鸡蛋。法国是欧洲最大的鸡蛋生产国，年产鸡蛋接近150亿只，其中 70% 是带壳的鸡蛋，30% 是用于食品工业的不带壳鸡蛋。据介绍，目前法国养鸡行业饲养着四种不同的鸡。第一种是 68% 的产蛋母鸡生长在封闭养鸡场的，第二种鸡是 6% 的鸡禽在所谓的土地上生长的，这种鸡生长的空间稍大，但仍然是在封闭环境中生活。第三 ,18% 的鸡是室外放养的，但一般只有4平方米的外部活动空间。第四种是 7% 的鸡是生态鸡，标准是室内每平方米只能养6只鸡，同时还有以上放养鸡的外部活动空间。四种鸡的鸡蛋被以数字3到0依次标号，0标识的鸡蛋是质量最好的生态鸡蛋。法国政府要发展生态养鸡的政策，符合消费者的社会要求。根据一项由生态组织进行的调查，90%的法国人认为封闭式养鸡应该被禁止，并发展放养形式的养鸡场。该组织上周六在法国几个城市举办象征性活动，把封闭养殖的鸡解放出来，让它们见见天日。他们还要求政府在2025年能够禁止在封闭条件下饲养下蛋的母鸡，但对这个要求政府还没有答应。尽管封闭饲养的鸡蛋成本为15升丁，放养鸡蛋的成本为30升丁，但很多法国人已经习惯食用放养鸡的鸡蛋，而且鸡蛋仍然是市场上最便宜的蛋白质来源。法国消费者食用放养鸡鸡蛋的比例从1996年的 3% 上升到2016年的 46%。 在消费者的带动下，法国不少超市已经完全出售放养鸡的鸡蛋，见不到封闭饲养的鸡蛋了。法国养鸡行业全国协会估计，今后6年内一半数量的鸡蛋都会来自放养鸡。对养鸡行业来说，就需要增加5亿欧元的投资发展放养鸡， 才能把现有2100个养鸡场中400个封闭式旧鸡场改成放养式的新鸡场，还需要增加4000公顷的土地建造放养鸡场，并给鸡提供更大的活动空间。由于放养鸡在自然环境下的生蛋率是每年270只，低于封闭和灯光照射环境下鸡每年生蛋的数量300只。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法国还需要每年再增加购买1000万只母鸡，才能补偿放养鸡不足的生蛋率，并保持法国每年接近150亿只鸡蛋的生产水平。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要闻分析，马克龙要让法国人5年后只吃生态鸡蛋的目标。由肖曼编播，感谢 Fabrice 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收听。
下面再请听阿曼婷主持的《法国世界报》。
各位听众，19号星期一的《法国世界报》网站上转述了一个很不寻常的故事。这个体现医药科技日新月异的故事，原本刊载在1月份的《变性人健康》杂志上。故事讲的是一位原本是男子的变性女人，经过3个月的治疗，可以分泌乳汁，给她的伴侣生下的小宝宝喂奶了。她的乳汁量可以满足小宝宝一半的奶需求，让小宝宝吃个半饱。文章介绍说，这位变性女人今年30岁，她从来没有做过生殖器外科手术，也就是说她没有重塑出来的乳房，没有切除她原本的男性生殖器，也没有经历过阴道再造手术。她在小宝宝出生前大约3个月的时候，到纽约的一家变性医学中心向医生表明了她的愿望。由于他的伴侣不愿意自己给宝宝喂奶，所以他希望如果他能够分泌乳汁的话，那就太好了。这位变性女人平时服用让她女性化的激素类药物，身体健康。她虽然没有重塑过乳房，但她的乳房和普通的成年女人差别不是太大。医生成功地通过4个措施让她在没有怀过孕、没有生孩子的情况下分泌出了乳汁。这4个措施是，首先让她服用剂量越来越大的孕激素药，就好像她怀了孕一样。第2个措施是让她服用一种促进乳汁分泌的激素药。第3个措施是使用挤奶器，这样更能够增加乳汁的分泌。第4个也是最后一个措施是逐步减少孕激素药的服用，就像产妇产完宝宝后的情况那样。在经过3个月的治疗后，在小宝宝出生前2个星期，这位变性女人每天的产奶量达到了227克。小宝宝出生后，这位变性女人的乳汁在6个星期的时间内是这个小宝宝的唯一食物，之后才又加了奶粉。这个小宝宝发育得很好。怎么样才能够让移民们更好地融入法国社会？这是2月19号星期一下午上市的法国晚报世界报的头版头条内容。文章表示，总统马克龙的政党共和前进党籍的国会议员奥黑利安·达什就此提出了72条建议，比如要对移民们的法语学习要加强，发给他们工作许可，加快速度让移民们尽快的有住房等等。提出72条建议的议员达什先生希望政府为加强移民融入能够花费6亿欧元。法国世界报指出，提出这72条建议的议员达什先生属于执政多数党的左翼人士，这些建议能够平衡一些正在计划中的路线强硬的科隆移民法案。欧盟是否应该继续东扩，并将巴尔干地区的国家也吸纳进欧盟？这是法国世界报网站重点处理的另一内容。 文章指出，欧盟领导人就是否应该重启欧盟在巴尔干地区扩大的程序而意见分歧。巴尔干地区的国家，比如塞尔维亚、黑山共和国、马其顿、阿尔巴尼亚、科索沃等等，都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问题。文章说，欧盟高级外交代表几天前曾表示，塞尔维亚和黑山共和国有潜在的可能性在2025年加入欧盟，其他的巴尔干国家入盟的可能性则要遥远得多。对此，欧盟的大国都认为2025年这是根本不现实的，包括准备工作做得最好的塞尔维亚，它也比西方国家要求的民主标准差得太远了。各位听众，以上是法国世界报摘要节目，本次节目由阿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下面再请听王山主持的美国动向。
每年二月的第三个星期一是美国的总统日，今年的总统日是2月19日，这是为纪念开国总统乔治华盛顿设立的节日，美国的首都也是以华盛顿的名字命名。美国虽然设立总统日，但美国人授予总统的却是有限的权利，与集权国家相比，如中国的习近平、朝鲜的金正恩，有如天壤之别，与民主国家相比，也不如英法德意这些国家的总统或总理的权势。美国总统是个弱势总统，美国真正强势的是国会，美国总统的权力被装进了国会这个笼子里。以现任总统特朗普为例，他想要250亿美元在美墨边境修一道墙，防止越境而来的非法移民，要了一年，国会也没有给他。习近平去了一趟非洲，一出手就撒出去600亿美元，事先也没有经人大批准。特朗普要是像习近平一样大撒币，且不说他手里没钱，就是有钱撒回来一定被国会弹劾。再以特朗普为例，他驱赶非法移民，去年忙了一年才逮捕了143,000人，是全国1100万非法移民的领头。习近平驱赶北京低端人口，一个晚上就赶走12万人。如果特朗普想从美国的任何一个城市驱赶10来万人，人没赶走，他自己就有可能被国会赶出白宫。罗斯福是一位伟大总统，他领导美国人打赢了2次世界大战和带领美国走出经济萧条。当年美国社会弥漫反战情绪，国会也是个反战的国会。如果不是国会根据民意改变了立场，罗斯福也得不到授权命令美军挥师欧洲和开辟太平洋战场。同样，他振兴美国经济靠国家资金大笔投入公共设施建设，这笔钱的投放也需得到国会的批准。特朗普上台以后逐项兑现自己的竞选承诺，每一项兑现都需得到国会的支持。他最为得意的是为企业和个人减税，最后通过的减税方案是国会参众两院商定的版本，给谁减，减多少，国会说了算，而不是特朗普说了算。美国三权分立，总统除了要受立法权的制衡，还要受司法权的制衡。特朗普颁发的禁止一些穆斯林国家公民入境美国的总统行政令，先后被几个州的联邦地方法官下令停止执行，联邦司法部不得不上诉到巡回法庭，以至最高法院。对人类的文明与进步最大危害的是不受制衡的权利，这主要指当政者的行政权。因此，美国的三权分立着重立法权与司法权对行政权的制衡，这一点比任何实行三权分立的民主国家做得都严格。当然，总统的行政权也对立法与司法权实行制衡，如美国国会通过的法案都必须总统签署才能生效，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和巡回法庭的法官人选都由总统提名。 但行政权对立法司法权的制衡远不及立法司法权对行政权的制衡来得全面，所以美国总统是弱势总统，国会是强势国会，总统是被国会关进笼子里的总统。1783年12月23日打赢独立战争握有军权的大陆军总司令乔治华盛顿向大陆会议辞去总司令职务，回到他的维吉尼亚家乡当一名乡绅。1797年全票当选总统连任两届的华盛顿拒绝国会推荐的第三个任期，再次回到家乡终老一生。华盛顿的伟大不在于他带领北美殖民地人民赢得独立战争和成为美国的开国总统，而在于他接受权力制衡和向国会交出权力。所以美国为他设立的总统日，美国首都以他的名字命名。
下面为您重播今天新闻主要内容。兵马俑在美国展览遭断指，中方震怒，要求赔偿及追责。法国女政治家西蒙纳维伊夫妇7月1日将进入先贤祠。韩国尚未决定是否对平壤进行回访。平昌冬奥花样滑冰，法国女将的舞裙意外脱扣，场面尴尬，但成绩暂排名第二。下面首先请听方华主持的《今日经济》。
听众朋友，星期一在国际汇市上，欧元继续走强。巴黎股市开盘之后，欧元对美元的比价是 1.2416， 高于上周五收盘时 1.2410 的水平。路透社指出，今年美元受多个因素的重压，包括随着其他国家开始撤走宽松货币政策，美元的利差优势被蚕食，这驱动欧元升至2014年12月来的最高位。尽管美元对一揽子货币上周五从三年低位姗姗走高，但依然录得今年七周以来的第五周下跌。交易商对美元的信心被削弱，因为担心美国经常账赤字和预算赤字，在政府支出急增和公司税下降的情况下，预算赤字预计在2019年会膨胀至接近10000亿美元。瑞汇汇市策略师表示，市场在关注去年达成的政策，特别是减税，以及这些政策将对美国财政赤字产生怎样的冲击。美元下跌，而美国公债收益率则触及四年来的高位，且强于预期的美国通胀的数据，提升了对美联储可能在今年加息四次的压注。麦格理银行认为，未来几年美国预算赤字增加将导致美元进一步走低。麦格理银行称，美国预算状况迅速恶化，随之而来的融资需求增加将产生比美国利率上升更加重要的影响。该行将美国近期采取的减税描述为前所未有的财政试验，其认为此举将使得2019年美国的预算赤字超过 GDP 的 5%， 而调整后的结构性赤字将达到 GDP 的 6% 以上。麦格理指出，若以史为鉴，贸易平衡与预算平衡的双双恶化将促使美元贬值，美元自去年初以来的抛售还将持续很长一段时间。该银行称，美元目前正处在熊市的初期阶段。有关美元与人民币的汇率问题，一项路透社的调查显示，如果美联储如多数分析师预期的那样，今年至少加息三次，那么未来一年人民币对美元将回吐2018年迄今以来的大部分涨幅。上周人民币对美元触及两年半高位，今年迄今已经上涨了近 3%， 主要受美元卖盘的推动，还有一部分原因是中国央行给出的中间价总体上升。这项针对逾60位外汇策略师的调查显示，六个月后人民币对美元料将走弱至 6.41， 一年后料将降至6.44。目前人民币对美元报大约6.33元。 不过，相较于上次调查，本次的调查预估期间和终止显示，分析师们对美元的反弹并不那么确定。这与路透社上周对主要货币进行调查所得出的结论相符。美元指数继去年下跌将近 10% 后，在2月1日触及2014年12月以来的最低点。但随着美债收益率最近上涨，美元指数已经收复了一些失土。德国商业银行外汇分析师在研究报告中称，美国资金近来表现强劲，已经在市场引发通胀将上升的疑虑，这对美元有利。我们认为美元有不错的上涨机会，从而也帮助美元对人民币进一步走扬。我们预计人民币对美元未来几个季度将小幅贬值，受到中国经济增长前景较弱的影响。路透社在今年1月进行的调查显示，今年中国经济预计有所降温。2018年中国经济料增长 6.5%， 如果成真将是27年来的最低增长率。2019年经济增长率则预估为 6.3%。 尽管如此，少数外汇策略师仍然预计未来一年人民币对美元将上涨，最乐观的预期甚至认为人民币将大幅上涨至 5.65， 为1992年12月以来的最高。中国人民银行上周指出，今年将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谨慎政策双支架调控框架，保持货币政策稳健中性，要进一步完善宏观审慎的政策框架，加强影子银行、房地产金融等的宏观谨慎管理。至于美元对日元的走势，周一亚洲股市早盘，美元对日元震荡下跌，最低触及 106.14。 日本财务大臣麻生太郎此前曾经表示，目前没有必要干预汇市，这实际上是对近期汇市走势的支持。荷兰国际集团表示，美元对日元汇价继续下滑，屡破新低，而且似乎正朝着100关口的方向发展。野村证券指出，目前日元面临的市场环境与数十年前显著不同，日本以外的其他国家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将导致货币政策分化进一步扩大，中期内将利好日元交叉盘。日本政府上周五任命黑田东彦连任日本央行总裁，任命支持更激进宽松货币政策的学者出任央行副总裁。投资者认为，这是决策者不急于撤走大规模刺激计划的明显的信号。高盛集团称，日本政府再次任命黑田东彦为日本央行行长，以及提名在通胀学派经济学家为副行长，这是日本政府释出的一个强有力的信号，意味着其将继续实施当前包括收益率曲线控制在内的货币宽松政策。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的是我们的今日经济节目。
下面再请听芳华主持的国际纵横。
听众朋友，朝鲜与韩国举行了高级别的会谈，平壤派团参加韩国的平昌冬奥会，这是自2006年都灵奥运会以来，韩朝时隔12年再次在奥运会上共同入场。平壤似乎已经成功地暂时打破了外交孤立的困境，但国际社会并没有放松对朝鲜核武威胁的高度关注。进入新年之后，1月16日在加拿大的温哥华召开了关于朝鲜核武与导弹问题的20国外长会议，各国外长一致同意继续维持对朝鲜的制裁措施。此次参加温哥华会议的国家有韩国、美国、加拿大、日本、英国、法国、澳大利亚、印度、新西兰、菲律宾、泰国、比利时、丹麦、希腊、意大利、荷兰、挪威、瑞典、土耳其、哥伦比亚等20个国家，其中韩国、美国、加拿大、日本、英国等9国外长亲自赴会。与会的国家大多数是参加了1950到1953年朝鲜战争的联合国军的国家。尽管韩朝之间举行了两年来的首次高层会谈，但国际社会对朝鲜的核武威胁与分化战略并未放松警惕。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说，让我明确一点， 我们绝不允许朝鲜分裂我们的决心和团结，我们不接受双暂停的方式，将我们合法的防御性军事演习与朝鲜的非法行为相提并论。马蒂斯就应对朝鲜推进核与导弹开发表示，美国已经做好准备，也有战争的准备。同时他也重申了优先通过外交努力争取和平解决的一贯立场。他说，此次外长会议依然主要是通过制裁等方式向朝鲜施加外交压力，但他也强调，外交施压的背后是美国的军事支持。中国和俄罗斯未被邀请参加此次的温哥华会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多次表示，这样的一个会议凸显了冷战思维，已不合时宜，称其毫无意义。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更是在年度记者会上称，相关会议安排不能接受，他不期望会议可以达成什么建设性的成果。据日本共同社透露，围绕16日在加拿大温哥华召开的关于朝鲜核与导弹问题的20国外长会议，中国曾经要求与会国家不要派外长出席。中国把包括日本和美国在内的驻中国大使馆官员召至外交部，指出以联合国军参与国名义办会是冷战思维，批评该会议只会在国际社会制造分裂，损害推动妥善解决朝鲜半岛核问题的共同努力。中国还向部分国家多次提出不要派外长出席或不参加会议的要求。共同社的报道说，中国要求相关国家外长不要出席关于朝鲜问题的20国外长会议的背后，意在阻碍美国主导的施压路线。中国可能还期待朝鲜围绕参加平昌冬奥会与韩国进行的磋商能有助于中国盟求的缓和紧张。习近平领导层担忧朝鲜半岛局势发生动荡，欲牵制炫耀军事力量的美国特朗普政府。中国提出同时停止朝鲜核岛开发以及美韩联合军事演习等倡议，呼吁通过对话解决问题。中国官方媒体环球网发表视频说，由美国加拿大召集的朝鲜问题温哥华外长会议16日落下帷幕。会议的参加国以上个世纪50年代朝鲜战争期间的所谓联合国军出兵国为主，一共20个国家。华盛顿宣称这次会议反映了国际社会的意志，但是却是美方的自说自话。温哥华会议没有邀请中俄两国参加，号称20国外长会议，而真正来的外长只有9个，其他的都只是政府代表。此外，没有联合国官员和联合国下属机构的官员与会。环球网的视频说，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指责朝鲜试图制造分裂，但在这个时间点上，美国才是以实际行动分裂安理会。美方从温哥华会议上敦促中俄遵守安理会制裁朝鲜的决议，事实上中俄都在全面遵守该决议，恰恰是美方在选择性的执行该决议，同时以拒不执行决议要求加强对话的部分，并在决议之外附加单边制裁，对决议构成了破坏。温哥华会议商讨了对朝鲜实施海上军事封锁，这一措施不在安理会的决议之内，但如此讨论也是在损害安理会的权威，将安理会决议像一只苹果一样削来削去。华盛顿摆出的姿态是他对安理会的决议不满意，另外召集一群国家来宣扬他的额外要求，制造世界支持他的印象，以此向安理会施压。对于这样一个破坏联合国规则的会议，假如安理会有一支维持秩序的警察力量，说不定会去温哥华把这个非法组织的会议给炒了。温哥华会议的激烈言辞与半岛上的朝韩缓和形成强烈的反差，也构成了某种奇怪的平衡。半岛局势高度复杂，韩朝当下的缓和气氛能否在冬奥会之后延续下去，让人捏一把汗。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最近在夏威夷同韩国国防部长宋永武举行会谈时说，应该以外交手段应对金正恩轻率的言论和危险的挑衅行为。他表明，美国与韩国将持续施压平壤当局，使其放弃核武计划。马蒂斯说，作为两个爱好和平的国家，韩国与美国乐见韩朝就冬奥会举行对话，但与此同时，韩美仍坚定支持国际的经济施压行动，好让朝鲜半岛实现无核化。马蒂斯警告说，冬奥会谈与随之而来的朝韩关系回暖并没有解决一切问题。他指出，金氏政权对全世界而言是个威胁，我们对这种威胁的回应仍是以外交为主导，辅以可行的军事选项，这是为了确保我们的外交官发言时有力道。 就国际社会对朝鲜制裁的后果问题，韩国朝鲜日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进入2018年后，平壤的两座主要的发电厂关闭了十多天，因电力供应不足，煤矿无法正常生产和运输，加上从中国进口的焦炭全面中断，导致两家火力发电厂停运。据报道，连朝鲜党军方高层人士居住的公寓也没有供电供暖，平壤市设施最好的医院挤满了患感冒的党干部家属和子女。据说目前仅对金正恩的政绩工程供应电力，粮食供应情况也持续恶化。这个月起，平壤的粮食供应量也减半，几乎没有大米。1月1日发放了土豆，不过因为没有电，分配到玉米的居民只能在家里磨粉来吃。还有因国际社会对朝制裁，致使油品进口减少，石油价格暴涨。去年11月柴油价格为每千克 1.3 万朝元，时隔两个月上涨了 1.6 万至 1.7 万朝元。不过即使付2万朝元也很难买到。报道分析说，平壤目前的状况可能是受到了联合国对朝制裁的影响。日本亚洲新闻社也报道说，对朝鲜咸镜北道和两江道等三地的调查发现，进入新年之后，燃油价格急速攀升，朝鲜军队也因为缺乏燃油，不得不用油车等运送农作物。去年以来，因朝鲜频频试射导弹和进行核试验，国际社会的对朝制裁越来越严厉。2017年12月23日，联合国通过了最新的2397号决议，决定从2018年起大幅削减其成品石油的进口量，限制在每年50万桶以内，原油进口量则限制在每年40万桶。1月25日，朝鲜官方媒体发布公告称，全体海内外朝鲜民族应该促进韩朝之间的联系旅游合作，在没有外部力量干预下加速统一等。此前外界都认为，朝鲜的这一系列行动是企图缓解国际社会的制裁压力，离间美国和韩国的关系，而美国明确要求对朝鲜制裁压力不减。北京方面，中国政府朝鲜半岛事务特别代表、外交部副部长孔玄佑1月26日表示，虽然作为特别代表他一直未能访问朝鲜，但是中国致力于维护半岛和平与稳定，致力于半岛无核化进程的坚定姿态并没有改变。中国的外交努力一刻也没有停止，面对国际社会不断要求北京全面与实质性的履行联合国通过的对平壤当局实施的各项制裁，中国看来收紧了与朝鲜的一些贸易项目，并可能因此导致了两国之间关系的紧张。但是中国显然没有完全履行针对朝鲜的各项经济制裁，并因此继续受到来自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压力。孔先又表示，朝鲜半岛最近围绕冬季奥运会启动的南北对话，客观上有利于朝鲜半岛局势走向稳定。他表示，中国希望这些对话能够引来为解决朝核问题举行的政治对话。58岁的孔先佑是朝鲜族人，去年8月接替武大维担任朝鲜半岛事务特别代表。但是从中国外交部列出的他的各项活动来看，孔玄佑自担任这一职务以来一直没有公开访问过朝鲜。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的是本台的专题节目《国际纵横》，谢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下面再请听珍妮特主持的小专题节目。
各位听众，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是近日在法国上映的一部法国喜剧片《英雄的归来》Le Retour du Héros， 导演是提拉尔德，男主角是曾经获得奥斯卡金像奖最佳男主角的法国喜剧演员让·儒尔丹 Jean Rodin， 女主角是梅莱尼·罗兰 Melanie Lohan。 剧情故事是女主角伊丽莎白为人正直、正经而且诚实，而男主角是诺伊维尔排长，是个懦夫、狡诈、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人。伊丽莎白痛恨 讨厌男主角，男主角也鄙视女主角，但是在因缘际会下，女主角伊丽莎白无意中使参战但是怕死逃兵的男主角成为了战场的英雄人物，而且伊丽莎白她还得为之后发生的事情负责。大战中幸存回乡的诺伊维尔排长利用自己无意中成为了小城里的英雄人物，而开始欺骗女性，开始骗人骗财，享受荣华富贵。这是女主角死所未料的，这下她头痛了，也因此展开不断的剧情情节，最后更是出现令人惊讶的大转折，也就是这个错误的英雄结果真正成了真英雄，打枪保卫小镇。痛恨诺伊尔排长的伊丽莎白竟然也心甘情愿地爱上并答应与他结婚。这个诺伊维尔排长究竟是个怎么样的人物呢？聪慧的伊丽莎白确信这个他妹妹的未婚夫伊利诺排长是个无赖，不尊重诺言，答应写信给他的未婚妻，也就是他自己亲妹妹，但这个排长却不信守诺言，一封信也没有。于是伊丽莎白临时扮演了情书代言人，代替这位排长写假情书给妹妹，为的是要帮助他妹妹伤痛欲绝中恢复过来，结果是越写越入迷了，然后还把这位渺无音讯的排长以英雄般的阵亡结束了一连串的书信。但麻烦出现了，排长返乡了，为了妹妹，为了应付家中的父母，伊丽莎白开始与这个毫无品德的排长开始较劲儿了。导演提拉尔德以19世纪拿破仑时代的人物故事及服装来展开这个极具讽刺性的剧情。本片中是一个粗鲁无品德的男人，另一个是比同时代还现代人的女性。电影中他们从花园到大客厅到舞厅，不断地彼此相咬相较量对话，这也是法国现代喜剧中极为罕见的明确台词，让儒尔当比另一位老牌的法国男明星贝勒蒙多更加的耍高大的帅气，拈花惹草。这个角色非常的适合让儒尔当，他演来是得心应手。不过影片中还是女主角引导了全场，也就是女主角梅兰妮·罗兰如此有魅力，但是也伶牙俐嘴，她在无赖汉的面前无奈叹息，让整个电影院充满了笑声兴奋，然后又恢复无奈，然后又是激情与骄傲交织着。整部的影片中的配角人物饰演妹妹的艾米诺，她的贪婪无知在歇斯底里中散发出的年轻少女的爱情火花，这是一出并不罗曼蒂克的喜剧。电影的名字应该取名为《女英雄的归来》才是。不过导演可说是让·儒尔丹量身定做的这部喜剧片，也充分发挥了这位男主角的喜剧长才。女主角虽然是电影里面的星星，但也表现得出色，可说前途无量。各位听众，以上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下面再请听让·路易·米哈演唱的歌曲《Algo》。
Ce sera le coup de l'angevine. Aï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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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T'as vu ça, Algo? Puis voilà que la main veut se relancer à cœur. Je crois bien que cette fois, ce sera le coup de la belle sœur. Aï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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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T'as vu ça, palais pour du mal nous préserver. Ayons du loup le courage pour nous préserver du mal.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最后一次为您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兵马俑在美国展览遭断制，中方震怒，要求赔偿及追责。法国女政治家西蒙娜·维伊夫妇7月1日将入先贤祠，韩国尚未决定是否对平壤进行回访。平昌冬奥花样滑冰，法国女将舞裙意外脱扣，场面尴尬，但成绩暂排名第二。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本台对亚洲的第一次华语节目播音到此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小乔为您主持，特别感谢 Fabrice 的技术合作。我们明天同一个时间再会。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 Kent 演唱的歌曲 Éparpillé。
Éparpillés dans vos yeux ouverts et fermés, je change d'allure et d'aspect. Je suis celui que vous voulez, je me plie à vos idées. Éparpillés mes défauts et mes qualités, par vos émotions maquillées, par le vent des mots décoiffés, par vos oublis délavés, éparpillés, j'étais, je suis et je serai celui d'avant, celui d'après. Toute une galerie de portraits, idiots et imparfaits, idiots et imparfaits, éparpillés. Des bouts de moi sont égarés dans des coins de vie détachés, des pages de passé froissées à des ombres mélangées. Éparpillés, mon corps et mon cœur explosés dans des draps de lits étrangers, des évasions envisagées en quête d'identité. Éparpillés, j'étais, je suis et je serai celui d'avant, celui d'après. Toute une galerie de portraits, idiots et imparfaits, c'est imparfait. Idiots et imparfaits.